这部论著超生仪器不仅依理成立，而且依据校正也足可证明。那么中观专论这个论著呢，超胜所有其他的一切的教典，不仅是以理成，前面也通过道理啊，通过这样证理已经宣讲完了，而且依据校正也足以证明的。楞伽经中的无法之意，前文已引述过。那么无法之意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一种赞叹。无法三自性以及八种十二种无义涵盖诸大乘。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唯识和中观理，因为无法当中的前三法是包括在唯识当中，后二法包括在中观当中，而本论呢就是讲唯识和中观合合的。所以说涵盖诸大乘已经涵盖诸大乘了，所以说从这个校正引用了无法三自性这个校正的意思啊，实际上也是说明这个中观庄论它涵盖的唯识和中观的意思是涵盖了整个大乘。通达中观庄论就通达了整个大乘的意思，说前文引述过的意思，它表达是这个含义。而此经中广述的结尾又云：随依理证彻此理性情瑜伽无分别，以情不以依不住之意者，享用妙法如纯经。随依理证彻此，那么佛陀在楞伽经的这个结尾部分呢，通过颂词这样讲：随依理证彻此，随通过殊胜理证来，就说是这个彻此理来了之此理。性情瑜伽，那么性情瑜伽就是说具有信心啊，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瑜伽士，无分别的话就是说能够安住在无分别的意义当中。他如果能够安住在无分别的这样一种本体当中，以一不住之意，那不住之意就是一切不住呢，一切无所住，像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空性的道理。享用妙法如纯净，那么他享用妙法就犹如享用纯净一样。那么纯净呢，就是说是这个很纯的黄金，他没有垢染，一点垢染都没有。他通过十六次的磨练之后呢，完全一点垢染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人他这个可以享用犹如纯净一样非常非常清净的妙法。所以说彻此理，因为在楞伽经当中讲到了唯识，讲到中观嘛，所以说唯识和中观的义理在这个当中讲了。虽然就是在楞伽经当中啊，不会出现这个唯识的中观中的这样一种名词，但它的意思在里面是有的。在圣义地当中讲空性，名言当中讲唯识的观点，所以随意理证把这个问题，把这样道理，把这个法理完全了知清清楚楚之后，再修行，修行的时候具有信心，具有精进啊，去修这样的瑜伽士啊，最后就可以证悟无分别。证悟无分别之后呢，已经一语不足之语指，他就享用真正的妙法，就是享用黄金一样，就是享用这个纯净净黄金一般。所以说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超胜一切的，通过校正可以证成。二量圆中一位依理抉择的这部论前所未有，以颠扑不破的理证足可成立，将此论赞为价值连城。那么世俗量和圣意量圆融一位的依理抉择的这部论点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通过颠扑不破的理证也可以成立，这个论点是价值连城的。上次也是说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论点是价值连城的也许我们体会不到这个价值连城，因为我们的的确确的智慧太粗大了，智慧太粗大了就发现不了这样一种这个好东西。就比如说在个小孩面前给他个如意宝，他就觉得这个石头珠子嘛，像这样的话就随随便便扔来扔去的，他因为就是说看不就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说也对他不重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其他的一部小说比这个价值还要就是说是高得多，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无明把我们的智慧眼睛蒙蔽了。这个方面已经通过颠扑不破的理证呢可以说是把此论可以占为价值连城，我们应该了知它的殊胜价值。因为对一个成佛者来讲，唯识和中观就是包括了所有大乘的这个教义了。我们如果能够对大乘的教义产生定解，这个方面就是入道的最初的因缘，这个方面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对成佛没有很大的兴趣，对修道没有很大的兴趣，就会发现我们对这个论点没有很大的兴趣，对中观庄论的兴趣就不大了。详细内容请参阅楞伽经、立言庄严经、解深密经、父子相会经、月灯等持经、相立经、无尽会经、摄政法经、海龙王请问经、宝云经、般若经等。那么就是说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参阅楞伽经当中呢也是这个讲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八个问题。演庄严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些这个唯识的观点，一些这个唯识的观点，一些圣义地的观点。就是说上次在讲笔记当中讲到了这个密言庄严经的这个功德很大的有些这个就是说造了这些无间罪的造了谤法罪的人，如果能够读一遍的话，意思说好像都是可以得到清净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密言庄严经，这个在汉译当中也是有的密言经密言庄严经，或者有的是后言经这样翻译。解深密言当中也是讲到了世俗和圣义地当中的这些道理。 还有父子相会相会经，父子相会经呢，有些地方是说是在这个宝积经当中的一会叫父子相见会，那么也有翻译成父子相见会的，但是就是说它是这个宝积经当中的一品呢，或者就是说它单独作为一个经典也可以，叫父子相会经，还有月灯等此经、三摩地王经啊，像大象庙里经啊、无尽会经，无尽会经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汉传佛教当中有一个佛说无尽意菩萨经。佛说无尽意菩萨经当中也是讲到了一些二谛的讲了一些二谛的道理，就是了义不了义的问题。以前我在查一个资料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无尽会经是什么也查不到，但是有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一个汉传一个叫佛说无尽意菩萨经这个里面呢对比这个了义不了义空性是了义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是有对得上的就是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相当于这样的校正，所以有点怀疑这个无尽会经是不是就是佛说无尽意菩萨经这个不敢肯定的。摄政法经呢，上次说这个是摄诵，然后是海龙王请问经、宝云经、般若经等等，可以参阅这些经典。如果对所有这些经典呢无垢意趣深入细致思索，必会更加深信不疑。那么如果真正我们就对于这样经典的无垢意趣深入细致去思考的时候呢，必会更加深信不疑。对什么深信不疑呢？对这部论典的殊胜处深信不疑。真就会就发现，你把这样般若经啊，把这些唯识和这些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说唯识和这个空性的这个经典，把它的意思深入细致分析完之后，再回头看中观传论，中观传论当中对于这个唯识的这个精华，对于中观的精华都已经全讲完了。所以说这个中观传的这个价值它一下子就凸显出来，所以说更加会呈现比这个论点是超胜一切的，这个是总的方面产生定解。那么下面讲分别而言对本论升起定解之方法，那么就是总的对大乘升起定解的方式前面讲过了。那么分别来说呢，怎么样对本论升起定解呢？对于中观庄论产生一个殊胜定解是怎么样的？超胜其他中观之此论之中具有与众不同的五种观点。那么这个论点是超胜其他的中观的论点至终中观庄论呢具有与众不同的五种特点、五种观点。第一，真正的所量对境为一安立为人起共用的实法，那么就是第一个观点。第一种特点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所量对境什么叫真正的所量对境呢？就是所量的对境它可以很多，它可以实实在在起共用的，也可以是不起共用的。但是呢，在这个两类当中呢，真正的所量对境应该是唯一安立为能起功用的实法，能够起功用的实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五根面前显现这个法，这个方面就是讲能起功用的实法，这个就是叫做真正的所量对境。至于就是说这些虚空啊、实女儿，这个可以作为所量对境，但是呢它在世俗当中不存在的，它是不能起作用的，所以说不把它作为真正的所量对境，它也有它的必要性。第二就是讲外境不存在，唯有自明自证自心实的独特观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成立外境不存在，唯有自明自证的心实的独特观点。在明言当中呢，就是说是外境是没有的，自证是有的主要是要成立这个明言当有自证。第三呢，认为外境形形色色的显现由自心所造，成许为心。第三个观点呢，就是说是一切外面形形色色的这种显现呢，都是从内心显现出来的，所以说是承许这个唯心。承许唯心和第二和第三呢，它就是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有不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就主要是成立名言中有自证，这个是针对有些宗派的观点。有些宗派呢是认为就是说名言当中都不承许自证的，但是呢就中观庄论呢名言当中承许自证，这个方面是安立在它的重点是安立在承许自证方面。第三个方面是承许就是说是一切唯心造方面一切唯心造，所以一切形形色色的显现都是由自心所造的，承许唯心，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侧重点呢不相同。第四个问题呢是圣意分为相似圣意与真实圣意，那么圣意地可以分为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分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更加能够帮助后学者去入到正道当中，因为这个真实圣意它太深了太高了，我们就说离一切细论，怎么样离一切细论，在我们这种分别念面前没有办法去入，没有办法去了知这个什么叫做离一切细论。所以说因为它的这个层次的跳跃性太大了，我们现在的智慧是处在一个低层次，离细的这个离细的观点处于一个高层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实圣义地产生一个定解，没办法产生定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修行的时候也是肯定会有一种找不到门的感觉有种找不到门的感觉，所以说没办法相应。以前我们用的比喻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用的比喻是用了穿针的比喻， 啊，穿针的比喻。那么穿针的比喻是说，我们现在的智慧是一个很粗大的绳子。那么就是说，真实圣义谛呢，它是一个很细的针眼。二者不是在一个，二者不是同等的，二者没办法相应。你怎么样把这个很粗大的东西穿过去呢？啊，是穿不过去的，因为它就是二者是不相应的缘故。所以说，真实圣义谛太微细了，我们的分别心太粗大了。它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就永远相应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析啊、空啊，好像看起来的时候呢，啊，字句上好像可以解释一下，但是真正你说内心当中，内心当中是没有底的，内心当中对这个真实生意力是没有底的。到底什么是离析啊？到底什么是空性啊？这个方面还是没有一个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分相似生意和真实生意非常非常好。首先呢，我们的相似生意力它是分别性的对境。它可以作为分别性的对境，你如果你的方法得到，你是可以对于这样一种单空啊，要产生一个了知的。它的的确是分别性可以圆的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就通过分别性圆单空，大概是体会一下这个空性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超越就可以，对吧？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高度上再超越，你就可以去相似的去了知，哦，真实生命力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中间没有一个过渡，没有上到一个高的层次上面，没有上到一个相似生意力的层次上面，你去这个直接去进入正式生意力非常困难。所以生意分为相似生意和正式生意非常重要，有些对我们修行来讲更加具有可操纵性，就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呢，是在抉择相似生意时，认定各自增量所得出的意义互不相违。抉择相似生意的时候分二地了，分二地之后呢，认定各自增量世俗增量所得出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当中的有色法和生意量得出的生意当中空性，二者之间是不相违的，因为它使用的量是两个量，互相之间没有相违的地方，互相之间也不会混杂。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觉得相似生意的时候呢，把各自的量分开，对我们或者对帮助别人遣出怀疑很大的必要性。很多人呢，就是说上次也是经常在课程上批评呢，很多人不分世俗和圣意地，他就觉得一切万法是空性，他就觉得啊，连世俗当中的这样这个因果法都不存在了，他就会这样去想。这个方面就明显的把世俗和圣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在觉得相似圣意地的时候呢，你世俗量在世俗量面前得到了这个因果啊，得到的东西都是存在的，它和空性是不相违的，因为空性在圣意量面前衡量了圣意地，二者之间就是意义互不相违，而且也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说在觉得相似圣意地的时候也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必要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我们来讲的话遣出怀疑，对别人来讲遣出对正道的这个怀疑疑惑都有非常大的必要性。嗯，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时间不够了，我下面还有一段要可以解释的。今天呢